曹操大兵雁江下寨，连营300里，平吞江夏，虎视江东。周瑜听到这个消息之后，立刻又打鄱阳湖回到柴桑，要面见孙将军请战。鲁肃来接周瑜，就把自己过江把诸葛亮请来。诸葛亮来到东吴，舌战群儒，智居孙权的事情跟周都督说了。周瑜说，子敬啊，你放心，我周瑜是自由主张。公瑾，你可要好好劝劝主公，究竟是战是和，就等着你周都督一句话了。子敬啊，你把心搁在肚子里，你马上回到馆驿，把诸葛孔明先生给我请到都督府。遵令。鲁肃、鲁子敬骑着马去请诸葛亮，周瑜回到都督府，刚要更衣，手下人进来了。都督，门外有几位先生求见。哪几位先生？是张昭、张子布先生，还有几位谋士。好，周瑜心说来得好快呀，说我有请。时间不大，脚步声音响，从外边走进四个人来。周瑜一看，头一个是老谋士张昭、张子布，第二个是顾雍，第三个是张宏，第四个是布置不死山。这四位怎么凑在一块呢？因为他们见解一致，心气相通，都是力主合意的。他们想探探周公瑾到底怎么个想法，所以一块商量好了来见周瑜。见了周瑜，彼此施礼，然后分宾主落座，家人献茶，咱们书就不细表了。张昭就跟周瑜说，都督，你又打鄱阳湖回到柴桑郡，一路辛苦了。列位先生，我刚刚回到都督府，几位先生到此，我未曾远迎，只好当面请罪了。哈，都督，岂敢岂敢。这几个人心里很不平静，眼睛看着周瑜，想从周瑜脸上的表情来看出周瑜的内心是怎么个想法。因为他们知道周瑜在东吴的地位和作用是相当大的。那么江东到底是打曹操还是归降曹操？别看文官武将争论这么多天了，孙权还是得听周瑜一句话才决定是打还是归降。这几位谋士往这一坐，大家伙全看张昭，那意思请您先说话吧。张昭就跟周瑜说，都督，你知道不知道东吴的利害关系啊？周瑜一歪头看了看张昭，假意摇了摇头啊，四部先生，我不知道，愿听几位先生明教。哎呀，都督，而今曹孟德领雄兵百万，陈兵于长江跟汉水，扎连营300多里，要兵取江陵，还派使臣到我江东送来檄文，让主公孙将军派兵到江夏去消灭刘备，还说要平分荆襄之地，永结盟好，这对我们东吴是极其有利的。可是糊涂的鲁子敬到江夏郡，见着刘豫州把刘备的军师诸葛亮请来了。都督，您要知道，刘备君臣是被曹操战败逃到江夏，他们为了给自己报仇雪恨，没有兵力，所以就叫诸葛亮来到孙将军面前鼓动联合抗曹。主公啊，真糊涂，几乎中了诸葛亮的奸计，要跟曹兵决一死战，这对东吴是十分有害的。周都督，我们都知道合则存，战则亡啊，所以才力劝主公议和降曹。这个鲁子敬执迷不悟， 说的孙将军也拿不定主意了。我们认为曹操想吞东吴之意还看不太清楚，只有投降才能免去江东之祸。都督，希望您能劝说主公孙将军还是降为上和为贵，坚决不能听诸葛亮的话呀。啊，周瑜听了之后点了点头，请问你们三位先生主张如何？都督，我们所见相同，就是请都督亲自下个决断。好，周瑜明白了，这是你们想在我周瑜见孙将军之前摸摸我的想法。周瑜就顺水推舟，几位先生，你们说的不错，跟我周瑜的主张相同，你们放心，我由打鄱阳湖回到柴桑郡，就是想面见主公孙将军归降曹操。众位先生，请你们暂且各自回府，明日到厅堂见主公再议。哎呀，都督，那我们就放心，我们告辞了。这几位谋士是低着的心来的，走出都督府的时候是高高兴兴，有说有笑。周都督是东吴的擎天博玉柱，架海紫金梁，孙将军就听周瑜的，周瑜说归降了，诸葛亮，你这两片的嘴就白费了。这几个人刚走，周瑜往这一坐，刚端起茶杯来，家人进来禀报，都督，门外有三位老将军程普、黄盖、韩当求见。哎呀，周瑜忍不住笑了，文官刚走，武将又至，早在我周瑜意料之中，就说我有请诸位老将军。周瑜虽然年纪轻轻，是东吴的大都督，可是这几位创造江东事业的老将，那周瑜对他们是十分尊敬。周瑜把话传下去，周瑜就站起身形，在门外迎接。这三位老将军来了，我们参见都督。哎呀，众位老将军请。周瑜陪着三位老将来到屋中落座，周瑜再一看，这三位老将一个个怒气冲天。周瑜还没说话呢，老将黄盖站起来了，都督啊，你可知道咱们江东早晚要属于曹操了？哎呀，周瑜假装莫名其妙，老将军，你这话是从何谈起？嘿嘿，老将程普冷笑了一声，都督，我们跟着孙坚将军经过大小数百战，睡卧马安心，可饮刀头血，才创下江东六郡八十一州的事业，没想到今天主公孙将军要听从众谋士之言下跪降曹，这是可耻可惜的事，都督，我们武将是宁死不屈，宁死不降。都督，请您马上去面见孙将军，请孙将军传下命令，我们宁可死在疆场之上，绝不归降，是保东吴的江山事业。周瑜有打心里高兴啊，请问将军们所见相同否？老将黄盖用手一拍自己的额头，都督，头可断，此身不降。韩当也站起来了，都督，我们全体武将都不愿意降曹。周瑜从心里佩服这几位老将军，心说有这样的战将，何愁不胜曹操。好，周瑜站起身形，恭恭敬敬给这三位老将深施一礼。各位老将军，我周瑜的主张跟将军们相同，我星夜由打鄱阳湖赶回来，就是想和曹操决一死战，怎么能归降曹操？老将军，你们放心， 暂且回到家中休息，明日见到主公自有定义。多谢都督，我等告辞。周瑜亲自把这三位老将送出了都督府。呵，这几位老将军这高兴，都督说打，这没错了，孙将军一定能够传令。老将们刚走，周瑜还没坐下呢，启禀都督，门外有诸葛瑾、吕范二位先生求见。周瑜一听，心说我刚回来可真够热闹的，一波接一波，各抒己见，我到底听听诸葛瑾是什么看法。好，说我周瑜有请。这话音刚落，诸葛瑾跟吕范两个人迈步进来了，参见周都督啊，二位先生请进。来到厅堂落座，周瑜就问诸葛瑾，不知二位先生到此有何见巧。哎呀，都督啊，诸葛瑾挺为难，都督，舍弟诸葛亮由打江夏来到柴桑，说是刘皇叔想联结东吴共伐曹操，现在咱们江东的文武官员商量半天，是战是和也没拿出最后的主意，这可是一件关系到东吴命运前途的大事。臭都督，舍弟诸葛亮是刘皇叔的使臣，我就不便多讲了，我们是想听听周都督到底怎么个主意呢。啊，周瑜看了看吕范，再看诸葛瑾，子曰，你我都是孙将军帐下之臣，跟孔明先生没关系，请问子瑜所见如何？啊，我看还是不讲为妙。没关系，这是在我周瑜的府中，但讲无妨。要是依我看嘛，周都督，降则易安，战则难保啊。诸葛瑾这八个字说的挺妙，你要从表面上看，好像是说降曹操安全，打仗危险，实际上这八个字足以说明是投降可以保全性命，打仗就有死亡的危险，连命都保不住。周瑜看着诸葛瑾心里琢磨，你说这诸葛亮跟诸葛瑾两个人是亲兄弟，一母所生，可是主张却截然不同，这正是人各有志，不能勉强啊，看起来这个哥哥是不如兄弟。周瑜是哈哈大笑，二位先生，你们暂且回到府中，明日见了主公再议，我周瑜自有主张。人家周瑜说出这话来，这意思就是送客，两个人只好站起身形告辞。这二位刚走，又进来两位战将，一个是大将甘宁甘行霸，一个是大将吕蒙，两个人拜见都督，然后落座了。周瑜跟他们两个人一谈，知道这二位是主战派。好啊，周瑜说，二位将军，明日见了主公自有决断。这两个人只好告辞也走了。这几批文官武将走了之后，周瑜坐在屋中越想越乐，是冷笑不止啊。周瑜为什么冷笑？因为周瑜心中有数了，周瑜笑的是曹操，曹操啊，曹孟德，你敢藐视我东吴无人，你认为江东没有能人吗？有我周瑜三寸气在，你休想跨长江一步。周瑜还笑诸葛孔明，卧龙啊卧龙，你竟敢一个人来到我东吴游说，想借此机会坐收渔人之利，捞根稻草。慢着，你可要知道东吴还有我周瑜周公瑾在。周瑜还笑以张昭为首的主和派的谬论，也笑主战派的武将们有勇无谋。周瑜笑东吴的豪杰谁都不知道自己到底是什么主张。周瑜正笑呢，有人进来禀报了，都督， 卢子敬陪着孔明先生已然到了府门前。好，亮仪们迎接诸葛孔明。手下人马上去准备，因为周瑜年轻好胜，现在什么时候了？现在已然天晚了，该掌上灯光了。周瑜很讲究排场，命令一下，都督府红灯高挑，鼓乐齐鸣，锦衣护卫分列两旁，由打大门这儿一直通到仪门。周瑜通身的帅服来到中门迎接诸葛亮。周瑜多大了？周瑜现在34岁。诸葛亮呢？诸葛亮27岁出山，现在28岁了。按岁数，周瑜比诸葛亮大6岁。这您可不能跟戏台上比。戏台上诸葛亮是老生，带着胡子，带着髯口呢，而周瑜是年轻的武生。实际上周瑜比诸葛亮大6岁。鲁肃、鲁子敬比周瑜大3岁，今年37岁。鲁肃陪着诸葛亮走到仪门，这时候周瑜已然从里边走出来了。诸葛亮看见周瑜，不由得暗竖大指，好一位漂亮的人物。周瑜确实长得很好，身龄不高不矮，不胖不瘦，扇子面的身子骨，上宽下窄，细腰扎背，双肩暴露，看面貌圆脸膛，这面皮是白中透红，红中透润，润中透嫩，滋润极了。可以说周瑜的脸上连个粉刺都没有，两道笑眉又黑又亮，斜插入鬓，直入天仓，两只大眼如同秋水，眉宇之间一派莺峰叠嶂，鼻如玉柱，唇似桃珠。周瑜的嘴角稍微有这么一点下垂，刚毅之中透出来傲气。看年纪30开外，周瑜长得很绍兴，头上戴一顶亮银三叉帅子盔，三叉头一蓬伞，珠缨飘洒，光华四射，使三曲簪缨高窄，顶门上一朵粉红色的绒桃是突突乱跳，胸前虎尾，脑后飘洒至金铃，身上披着素缎色裹肩玄蟒，出为将，入为相，侠文管武，上绣银龙探爪，下穿海水江崖，腰扎八宝攒珠带，粉灵色的中衣，足下一双白云缎的虎头战靴，肋下佩戴一口重钢宝剑，白纱鱼皮鞘，银饰件，银通口，素绒绳，挽手双垂倒挂，灯笼穗足有3尺多长。诸葛亮心说，好一个江东周郎啊，看起来此人的性格跟孙权有相同之处，一击不一劝，只能拿话激他，不能跟他说好的。与此同时，周瑜也看见诸葛亮了，周瑜也心中一动，好一位年轻潇洒的卧龙先生，名不虚传，气度不凡，飘飘然，神仙气概。诸葛亮既然看周瑜出来迎接，马上往前走，周瑜抢行一步，拱手当胸：孔明先生至此，我周瑜未曾远迎，当面受罪。哎呀，多多，我诸葛亮有何德能之处，敢劳动都督远迎？孔明拜见都督。孔明先生请。周都督请。鲁肃在左，周瑜在右，陪着诸葛亮进入客厅，分宾主落座。周瑜、周公瑾当然是率不离位了，诸葛亮是客为一尊，鲁肃就在诸葛亮下手相陪，家人献上茶来。这回鲁肃高兴啊，鲁肃看着诸葛亮，看着周瑜，心说，这位是我们江东的擎天博玉柱，江东执掌兵权的水军大都督，而且是小霸王孙策的托孤之臣，有周瑜一句话就可以联合刘皇叔打曹操了。这边是谁呀？卧龙先生， 那是刘皇叔三顾茅庐请出来的有惊天伟地之才，能够比管仲乐毅的诸葛亮。两位高人今天坐到一块儿了，共商破曹之策，商量个主意就能把曹操打回去。我得好好听着，到底这两个人能够出出什么主意来。啰嗦高兴极了，洗耳静听。这时候周瑜说话了：“孔明先生，我周瑜久闻先生贤明，今日才见，只恨相见晚了。请问刘豫州可好啊？”臭豆豆，我家主公当阳兵败投到江夏，近日精神还算歇过来了，谢过都督挂念。云长将军、翼德将军也在江夏吗？都督，关将军在夏口屯兵，三将军翼德随从我家主公在江夏陪伴大公子刘琦。哦，孔明先生，我听说赵云将军大战长坂坡，不知现在子龙将军身体康复否？把鲁肃气坏了。鲁肃心说这两位聊上了，真有心思，你们也不想想现在是什么时候，而今大敌当前，曹兵83万炸成100万之众，沿长江下寨连营300里平吞江夏，要灭刘备，虎视江东，要夺江东。好啊，你们这两个人拿大主意的人凑到一块儿了，还不赶快商量商量这仗怎么打，还有心有茬的在这聊天。鲁肃这个人虽然有政治见解，但是他为人忠厚，他哪知道这二位，一个是自比管仲乐毅的诸葛孔明，一个是足智多谋的周瑜周公瑾啊。这二位是各有各的想法。周瑜素有雄心大志，虽然说江东只有50000兵，可是周瑜决心抗曹，他跟鲁肃都是主战派，但是政治见解不是完全相同的。鲁肃跟诸葛亮一样，两个人认为只有孙刘两家联合才能够抵抗曹兵。周瑜呢，是联合我也抗曹，不联合我也抗曹，也就是说你诸葛亮来了，我周瑜打曹操，你诸葛亮不来，我也决心打曹操。当然孙刘两家联合起来是有利于当前的局面，这一点周瑜是相当清楚的。可是周瑜想什么呀？现在你们刘关张弟兄刘备君臣弃新野走樊城，拜当阳奔夏口，人少势单，不就是在大公子刘琦翅膀底下威着吗？连个容身之地都没有。两家即便联合，必须你诸葛亮求我周瑜，恭恭敬敬给我深施一礼。豆豆您发兵吧，你要不发兵，我们一点办法都没有了，我周瑜才答应发兵的。诸葛亮送赴鲫鱼，下回再说。